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第八章啊，我们来看呢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八章。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我们靠主来看这些经文。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服的房屋，上你的百姓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遍满了埃及地。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当我们在读出埃及第八章，尤其呢神在埃及借着摩西和亚伦行着这些所有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呢也需要对照启示录的第11章啊。在启示录的第11章呢，说有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然后呢他们就是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说这里的这些神迹呢，跟启示录11章的神迹在意义上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呢，神呢在那个时代呢，使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做神的见证，神话语的见证。然后启示录11章15节说，若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同样，我们看哈，在埃及。虽然法老心刚硬，但是没有人敢害摩西和亚伦。其实从摩西被拆到埃及向法老说话的那天开始，神实际上已经把摩西立在法老之上。有时候你会发现法老他只敢通过虐待以色列人来治摩西，但是他不敢直接杀害摩西和亚伦，因为神已经赋予了法老的权柄在埃及法老之上，赋予摩西权柄在埃及法老之上啊。然后出埃及记第7章第1节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然后你哥哥亚伦呢是做先知替你说话。所以说我们清楚的看到摩西和亚伦在这里呢，就如同启示录11章那末后的时代神的见证人，是金灯台立在世界之王法老面前啊，为要传道，而且呢被赋予了行神迹的权柄。然后启示录11章6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看到有哈，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所以说你看到摩西和亚伦在他传道的日子呢，也神也赋予他们这样的权柄，用各样的神迹攻击整个埃及地啊。然后呢启示录11章8节说，他们做见证那个城呢，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什么？又叫埃及。所以说，无论是出埃及记还是启示录哈，甚至都说神仆人做见证的地方是什么？埃及，埃及代表着世界。法老呢？而法老呢是世界之王。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里哈。然后上一次呢，我们讲第7章。在第7章的后面那一部分，我会发现有一个埃及的所有的水，包括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这样一个神迹。然后接下来呢，第8章开始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有青蛙从埃及的河里上来啊。实际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水变血的神迹其实是最轻的一个，因为它是对埃及人的宣告审判和提醒，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罪。然后从这个青蛙开始遍满埃及这个神迹开始，你会发现神的手逐渐的重了，神迹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大，而且开始的时候只能恶心你，但后来的时候是真实的，逐渐的就开始伤害到埃及人的肉身啊。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的主，他在埃及行的神迹也好， 他对埃及的惩罚和审判也好，是逐步逐步加重的，直到最后才是击杀诸长子。那咱们看第一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进入法老那里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完全传达神的话。注意这里哈，这里用的是一个强调的一个命令，是就是立刻释放，必须释放我的民，让他们侍奉我。从神那来的话没有任何的改变，口气是强硬的，是不妥协不打折扣的。要求就是要求去救回去旷野侍奉啊。然后第二节，如果你拒绝释放，说看哪，我就用青蛙攻击你的地界。第三节，说尼罗河呢就会，注意这个词啊，挤满了青蛙，就是说这个河里挤的这个青蛙多的，然后就是必须要爬上来，然后说他们就会上来。注意下面，要进入你的宫殿和你内室，你躺卧的地方，还有你那个靠椅，这个就是以斯帖记里边那王宫里的贵族躺在那个靠椅。我们看到七章二十三节哈，那个水变血的那个神迹，法老转身进宫，不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他在皇宫里边高高在上，他不用和这些普通人一样啊受这个灾啊，他继续享受他自己的高档生活。但是到了接下来这个青蛙的神迹的时候，他再也没办法置身事外，因为这些青蛙呢会爬到他内室里去啊，会爬到内室当中，然后呢还会在你的臣仆，就你的奴仆，他那大臣，还有你的百，就你的民的那些房屋，我们看到哈，神借着摩西呢告诉法老，不只是埃及的普通百姓，法老也好，法老的臣仆也好，就是埃及的整个埃及的这些统治阶级上层人士，他们的家中也会充满青蛙，没有人会置身事外。然后普通的埃及人也会充满青蛙，因为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这些人都参与了压迫、奴役、迫害以色列。所以说，神的惩罚呢，开始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埃及人。然后呢，下面还有，注意哈，和你的炉子，做饭的炉子啊，还有你的什么团面盆，就是做饭揉面的那个盆。也就是说接下来呢，上帝宣告埃及人甚至连做饭也没法做，炉子没法开，因为炉子里边爬满了青蛙，无法点火。然后他们做饭的那个盛面的那个团面盆里边也会爬满青蛙，也就是说没法生火，没法做饭。第四节哈，说不光会过来，还会攻击你和你的民，就是主动的附在你身上，贴在你上面啊，大家可以想想，成群的青蛙铺天盖地的爬到人的身上啊，并你所有臣仆的身上，法老臣仆普通的百姓，然后说这些青蛙一定会上来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在这神说的很清楚，包不包括以色列人？不包括，因为点名你的百姓，你的土奴仆，你所有的房屋，实际上是不包括这个以色列人的。要是青蛙是针对埃及人啊，而且我们也应该相信，无论是啊河变那个水变雪，还是这里的青蛙，都不会伤害到以色列人。那、啊、就像启示录九章四节，这些灾祸是唯独针对那些头上没有神印记的啊，今天来说不信基督，好好听，不要动，不信基督的看着啊。而且我们看哈，其实这些灾呢，到后边那个苍蝇之灾的时候才开始把歌山地和埃及地分出来，也要说在那个苍蝇之灾之前，这些灾在埃及全地包括歌山地也有啊。但是呢，我们需要相信，因为这也说得很清楚，虽然在埃及全地，虽然以色列人也能看到前面这几灾，但以色列人不会受害。 因为这青蛙的灾，包括后边狮子的灾，就是针对整个埃及地。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让埃及人不能正常吃喝，不能正常生活，不能睡觉，不能吃饭，什么都不能干啊。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法老当时膈应，要加给以色列人那些重担啊，让他们做砖还不给草，还有按时交砖，交不上数人就挨打。接下来埃及人没有功夫迫害以色列人，因为身上爬满了青蛙，所以说这也是上帝在间接的拯救以色列啊。整个埃及所有的施工都会停下，整个埃及所有施工会停下。那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我们看到哈，到这里仍然是神吩咐摩西，然后摩西怎么样吩咐亚伦，亚伦伸手拿杖行神迹。这就是神在埃及地行神迹的顺序，也是今天教会的次序。上帝把话语赐给牧师，牧师讲解圣经，然后执事和会众去直接去靠着神的话语去把这事情完成就行。然后哈，注意这里说，伸出你的手，然后拿着你的杖，在埃及的这些江河之上，在这些溪流之上，还有那些水池塘之上。也就是说亚伦呢，经过摩西的口，被上帝赋予了属灵的什么权柄，杖代表权柄，然后这权柄在埃及所有的河流之上啊。然后接下来这权柄将会完成一个事情，让青蛙上到整个埃及地来啊。也就是说亚伦从此有权柄吩咐埃及的众河流当中让青蛙上来啊。然后第五节说，亚伦就伸出他的手在埃及的众水之上，然后青蛙立刻就上来了，然后就注意这个词哈，遮盖了埃及的所有的地方，就像阴影一样啊，那个阴影整个把埃及遮住了，什么都看不见，你也看不见埃及的人，你就看见埃及的房间，你就看全是青蛙啊。整个埃及地呢，除了青蛙看不到任何东西啊。然后你看诗篇七十八篇四十五节和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节都说过啊，又叫青蛙怎么样毁坏他们，灭了他们，然后青蛙多多的滋生在他们的王宫和他们的内室里面。而且呢，前面八章二节到四节也说的，这青蛙会爬满法老和埃及人的身上，还有他们所有正常需要吃饭用的炉灶和器具身上啊。所以说这个神迹是很恐怖的，因为只有亲身经历的人他才知道有多么的恶心啊。然后第八章，我们看八章七到八节，往上一点，哎，往上一点，刑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看第七节，埃及都这样了，然后法老还是把刑法术的招来了。刑法术来干什么呢？刑法术来不是说刑个法术让这些灾减轻点，刑法术的反而是为了显摆自己有能耐，为了能抵挡摩西。他不单没有任何的正面作用，他本来青蛙够多了，他还要加上青蛙，然后他说你看我也有异能，他异能是什么呢？我也能让青蛙上来。然后刑法术的就让用他的这种秘术，就是邪术，让这些青蛙又来，本来青蛙多了，他加这一点其实也不算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术士纯粹就是为了发坏而发坏，纯粹就是为了抵挡摩西而抵挡，他不管有什么后果，他就为显出自己的能耐，用自己的秘术呢，然后照样让青蛙上了埃及地。我们看到哈，这里神要告诉我们，这埃及术士的行为还有他们的异能对摩西降灾没有任何作用。能减缓摩西降灾？不能。能加重吗？也不能，因为本身已经是重的，不能再重了。然后第八节说，法老啊，注意这个词啊，就呼唤了摩西和亚伦，就是 好好的去喊说赶快过来啊。然后我们看到法老受不了了啊，虽然刚一个蛋也受不了了，他说啊，他要向耶和华祈求，让这些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说啊，说我就立刻释放啊这以色列人这民离开，让他们去献祭于耶和华。我们看到这是法老第一次不刚硬啊，虽然很短，但是这是第一次他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暂时恢复正常了。我们看一下，罪人啊不刚硬的时候啊就是恢复正常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他这时候非常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但是法老这次没刚硬，因为他受不了了，因为他明白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变出更多的青蛙，而是让青蛙离开。他现在他有短暂的时间明白过来，他现在需要的不是证明埃及的法术多么厉害，埃及的神多么厉害，他需要证明是我赶快得救，我赶快从这些惩罚当中出来。所以说罪人如果他短暂悔改的时候，这就是说罪人就是说稍微明白点的时候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个事情，我们接下来会讲用相关经文讲一个，讲这个关于术士的问题，另外一个讲一讲这个罪人刚硬抵挡神，抵挡神不认真道的问题啊。其实你需要知道，尤其是我这样做牧师的，包括我们传真道的哈，我们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边，尤其主要是在教会内部哈，在基督徒中间，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见到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凭着自己的恶意和私心故意抵挡诽谤的人，明明我们讲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他非要用恶意抵挡你诽谤你，用什么方式呢？就像这里一样，用埃及的邪术啊，埃及的这个邪术。前一阵呢，有呢从改革宗里边退出来，然后加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就跟我们聊到这个改革宗的问题。这实际上主要抵挡我们的人呢有两部分，一个是属于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三次的，另外一个就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那种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当你给他讲真理的时候，他们就拿着绕来绕去的那些什么逻辑啊什么教义啊来给你搅屎。然后我们呢就一个看见，这个埃及的邪术里边其实包括这种话术。然后今天要注意哈，其实今天我们把这个应用到教会内部的问题，你会看得很清楚。今天有很多人哈，就像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他们就是埃及的术士，他们用话术，用那些绕来绕去的那些理论和教义，他们硬驳我们所传的道。他硬驳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毁、伤害、恶心我们。但是他恶心完了我们，他们有没有从神来的真理和恩赐来把圣经讲明白呢？没有。他们把那听我们要听闻福音的人给掳走了，但是他也不能给出他们答案，你知道吗？我发现被他们掳走的人都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术士，说话绕来绕去，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从神来的真理和恩赐去唤醒人、医治人、明白圣经，他们就不是属神的，他们就是一些埃及的术士。你别看打着基督徒的旗号，打着传道人的旗号，很多时候说那话就是术士的，跟他们同在的不是神，神跟他们同在，他不会用埃及的话术化我们啊。所以说你从这一次短暂的就是法老就那么稍微不刚硬这一朵小段时间当中，我们就能发现个问题，就是出于魔鬼的这些术士，这些来搅乱的人，搅扰真理传真道的人，他们的这些邪术和话术只能毁坏不能医治，只能搅扰传福音，但是他们本身他不能传出真正的福音。所以说今天这个你看这个古时的那个埃及的术士哈，他所行的这个神迹和异能是什么？无用的神迹异能，有没有用？没有用。他能照样模仿神把水变成血有用吗？没用。他能模仿把青蛙从水里上来有用吗？没用。也说今天你看基督教里这些埃及的术士，这拿话术来硬驳我们的，我们每次传讲真道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真理， 他们又说，哎，你这逻辑不行，你这灵异解经，他把我们这个讲这预表集中那，他说这灵异，他硬驳我们，他绕来绕去，这些人用的就类似于什么共产主义者用的什么什么辩证唯物辩证法，什么辩证什么什么唯物主义那种那种话术，就绕来绕去的东西给你硬驳，啊，他就用这些埃及的话术来硬驳，但是他驳完了你，他让那些本来能听我们讲福音的人脑子也乱了，然后那些人也不听了，他照样不能给他解释福音。知道为什么说术士没用吗？只能毁坏不能医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知道一个问题，今天基督教里充斥着非常多的这样的埃及术士，这用埃及话术绕来绕去搅扰我们的人，他们就如同埃及的这些术士行法术的，只能摧毁杀害搅乱搅屎，但是没有任何恩赐。这人能讲真道吗？讲不了。能把圣经给人解释明白？解释不了。能唤醒人让人因着真理而知罪回转过来得救吗？不能。这些人呀，针对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这个事工给你搅黄，就是把你讲的台给搅黄，把你眼戳瞎了，把你嘴弄瞎了，让这个真道从此在世界上消失。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教会从世界上消失，从此变成跟他们一样的瞎子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埃及的话术啊，这些基督教里边这些术士在中国掳掠的人可不少，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那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成功了。为什么成功了？他成功了抵挡了真道，他成功的让人听不进真道去，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恩赐，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为人提供真道。也就是说他们就像这埃及的术士一样，他只能在这个降灾上面再增加一些降灾，但是他不能够对这个灾事有任何的减缓或任何的改变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我们要谨慎，要提防一种叫无用的神迹，还有一种叫什么无用的那种争辩的，就保罗说他这些话绕来绕去根本没有用，你也不要陷入他这个话语当中，因为他就是搅屎，其实他搅完屎他也没什么能耐，他也不可能有别的能耐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需要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呢，听我们讲道的人或者了解我们的人呢，他知道，都知道我们呢在这两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在一些宗派里也跟着一些牧师学习听到，但这两年呢当按摩之后呢，我们呢靠着主我们是独立出来的，当然也因为当时的宗派里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分出来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跟以前的牧师和以前的宗派或者是教区联系了，因为神给我们的看见是让我们在真理上靠着主走得更远啊。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跟一些牧师分开，我们跟一些宗派和教区分开，我们纯粹就是因为那里边有问题，有一些也许别不事情不处理，有一些贩卖牛羊鸽的干直销的，我们是因为这事分开，我们并不是说因为嫉妒哪个牧师，或者是嫉妒哪个人，或者是因为想得什么好处分开，这绝对不是。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后来有一些人呢就找上我们，也是从前期那些宗派和牧师那里分出来的，然后那些人呢加我们联系方式，就跟人说，哎，那个牧师怎么怎么不好啊，他的教导怎么怎么有问题，哎，说了些这那的。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些人邪恶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在讲那个牧师的问题，他总是在批评那个教会或者那个宗派或教区的问题，但是他最后他入了天主教或东正教，然后带着人去相信什么什么玛利亚显灵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去年的美国大选，那些人号召人去投那个左派的票，支持黑名贵啊那些左派的邪恶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在这大约跟讲清楚，我们跟那些人同样是跟 过去的那些牧师和教区分开，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是真的靠着主往前走，而那些人呢，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只是单纯的想去拉人，他们在背后诽谤那个牧师，诽谤那个牧师的事工，然后他把那个很多那个牧师和他教区的人拉出来跟他们在一起，最终把他们带到东正教里面去拜偶像，或者说直接走那个现在说左派的路线。所以说这些人呢，其实他就是最后成了纯粹为了诽谤的那种怨妇，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说的，那偷进人家笼络无知妇女的。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干的就是术士的事情，他们把人从那个牧师那里拉出来也好，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单纯的摧毁那个牧师，但是他们自己也不去建教会，自己也不靠主去从圣经里边讲真理去传福音，只是为了单纯的毁人而已。那所以说钉子们，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你一定要小心这样一种人，他无论是批评谁，他批评哪个牧师或者批评哪个宗派，他只是单纯的想毁人。他批评完了，他辱骂完了，他把人从那里边叫出来了，人家本来跟着那个牧师或者跟着那个牧师，然后最后跟着他走了，发现跟着他之后他也没有任何的真理提供给那些人，他只是单纯的想毁你，他没有任何的恩赐，也没有从神那来的真理啊。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我们跟之前那些牧师也好教区也好分开，我们是靠主，我们自己这边建教会，我们已经有了教会，以前的那些人和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虽然说我们靠主只是想在真理上走得更远啊，这是我们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包括保罗呢，在新约提摩太后书3章讲到这个术士的问题的时候啊，保罗提到这两个术士的首领，保罗主要谈什么呢？保罗是以这些埃及的抵挡摩西的这些术士来谈教会里的事情。提摩太后书3章1节呢到第9节说过，在末后的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些人他有敬虔的外貌，但是他是来偷人的，他把人偷出来干什么用呢？让人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小心这些用土话讲叫非常孬的玩意儿啊，因为他们呢，无论诽谤一个牧师也好，他从那里拉人也好，他只能把这个事工毁坏，把这个牧师摧毁，但他不能够把那些他拉出来的人带到主那里。所以说当今天在法老短暂的不刚硬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术士照着神的神迹啊，照样使河里的青蛙上到埃及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点，基督教里这些术士，这些绕来绕去的啊，这些玩意儿，其实他们只能摧毁基督徒的信仰，他不能给你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你对一个牧师有意见，你对一个宗派有意见，你出来就行了。你出来之后你自己建教会，你靠主去不断的查经，去把真理传给你那些跟着你的人，这很简单。你整了半天，你让人离开那个地方，但是你也没有恩赐提供真理，你也没有恩赐去讲解圣经，你最后纯粹就是为了发坏，那你这种人就是该咒诅的啊。但是我们却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即使分开呢，只能是为真理而分开，即使分开也是为了建教会走得更远啊。我们看9节到11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百姓啊，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的宫殿，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第九节，和本说任凭你吧，是吧？但是我要注意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是这样说的，这个摩西给法老这样说，他说你要在我这里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呢？这主要是摩西针对法老以前干的那些愚蠢的言行啊。你看他在第五章他多么的骄傲，耶和华是谁不认识他啊，然后说啊，你让百姓旷工加重担子。我来看，往上讲，摩西这原文说你要在我这里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呢？摩西在劝法老做个人吧，咱能不能像个人，像个正常人，咱别像个畜生行不行？摩西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你能不能让我夸你两句，咱能不能像个人说话，咱能不能做点人事，咱别这样像个畜生活着了啊，非得到了这青蛙爬满你身上你才来跟我说这句话，你早干什么去了啊。摩西就等于说你做个正常人让我称赞你一次吧，你听了神的道，你把百姓放过去让我称赞你一次啊。所以说你看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时候，后来当法老屡次违背诺言，摩西就劝他，你不可再行诡诈了，就是你做个人吧，你能不能让我夸你两句，咱做个人行不行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对法老这种贱骨头表现得非常无语。摩西说，咱说个时间，什么时候让我给你和你的臣仆还有你的民祷告啊，就说你给个时间让我给你祷告，祷告什么？祷告除灭剪除这些青蛙，从你和你的宫殿，你身啊，还有你的埃及，然后呢让这些青蛙只留在你的河里。我们来看摩西在这里啊，你会发现其实摩西以非常和善的态度跟法老说话，其实这时候没必要跟他好好说话了啊，强硬点也没有问题。摩西说，你选个时间吧啊，你来决定时间，我什么时候给你祷告。我们看第十节啊，但他却说明天。摩西说，你要注意哈，他为什么说明天，你要哎，然后他却说，然后摩西就说啊，就照着你的话，为了让你知道除此之外没有耶和华，没有神能够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有能力。我看到当神的仆人摩西跟法老好好说话的，好好说话的时候，给他让自己自由，让自己定时间的时候，本来神的仆人是充满善意的，善意和宽容，但是神仆人这种善意和宽容却让这个法老生出了恶意。他刚才还舔着脸求摩西，现在立马哈这腰就硬起来了。他说啊，明天让我选时间是吧，啊，明天我再等等啊，我也不确定啊，明天。你要注意哈，除了出埃及第十二章击杀埃及长子那次法老半夜就起来叫摩西，其他时间都是早晨叫摩西，就类似于正常上班那个点啊。也要说这场谈话应该是上午谈的，但是法老非要等到明天早晨，什么意思呢？明天还不能结束这个灾，到时候你再给我祷告就行啊，也许这个事情不用你就能解决了。然后摩西的回答呢也是非常非常针锋相对，摩西说，既然你有这样的心思，你就一定能够知道普天之下没有神像希伯来人的神能实行拯救，你所谓的拯救在明天之前不会来到啊。十一节，摩西说，就是到了明天那个时候，这些青蛙要从你身上转开，从你的宫殿和你的臣仆还有你的民身上转开，他们将只被停留在尼罗河里。多么的刚硬， 沈远还爬着青蛙来，这皇宫里边都已经铺满了。然后一听到沈仆人给他好好说话了，哎呀，那个骄傲顺势就上来，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自豪感。哎，这就是被魔鬼附身的人啊。然后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啊，仔细看。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就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集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缓松缓，就硬着心不听他们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看十二节。然后呢，摩西和亚伦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然后摩西呢向耶和华呼求喂青蛙的事情，说哈，就是给法老说好的设置好的这些事，就明天嘛。然后耶和华呢就照着那个时间，照着摩西所祷告的去做这个事情，在明天的时候啊，然后这些青蛙就全都死了。从房屋，从院子，从埃及地，从埃及地的这个所有田地里边都死了。我们看到圣经说的非常奇妙，神照着摩西的祷告成全了，这就是神为他那些属于他的忠心传达话语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一个仆人忠于上帝，忠心的不打折扣的传讲神的话语，神也会照着他所祈求的向世人证明，向世界之王证明，这个仆人是他差遣的，这个仆人的话是从他来的。神为摩西的话，神为摩西降下这灾，也为摩西收回这灾。而法老的术士只能用邪术让青蛙上来，却不能结束这个灾难，这就证明神真的差了摩西，然后摩西所传的道是真的。而且呢，这个所有青蛙一瞬间全部死亡这个事情也是个大神迹，术士不能做到。他能让青蛙上来，但他不能让青蛙离开。而且呢，他也不能决定生命的存亡和生死，唯有神能决定一切生命体的生死存亡。所以说，你看到出埃及记四章六到七节那个伸出手来是装上去伸出来大麻风，再装上再伸出来手复原，有个医治和降灾医治的神迹，咒诅和解除咒诅的神迹，就是像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说的，神把权柄赐给教会，赐给他的仆人，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神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凡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啊，自古到今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看十四节，说这埃及人就把这青蛙堆起来。啊，因为都爬满了，本来在人身上爬一下都死了，啊，满屋里都是，然后他们赶快把这，注意原文用两个成堆成堆，就说一堆一堆的，说整个埃及地就臭了。你要注意哈，法老要求青蛙离开，但神怎么处理呢？神没让青蛙离开，神让青蛙离开的方式是让他们死了啊，就死在你这个地方，而不是让他回到河里。因为法老确实恶心人，上帝让他恶心恶心啊！你看他高傲的嘴脸，就说：“哎，明天啊，很高傲。”上帝让青蛙一瞬间死亡，然后让青蛙的尸体充满了埃及全地，让这死蛙的臭味充满了整个埃及地，比上次那个河水变成血还要臭。那、啊、这一次呢？上次是河臭，这一次整个埃及全地。连房屋加田加你的房子啊团面盆啊全都是臭的。啊，要是光清理就需要花很多时间。而且呢，上帝以这种方式警告埃及人。即使呢他听了他仆人摩西的请求收走了埃及的青蛙，他也要让埃及人牢牢地记住这一幕。啊，记住你抵挡希伯来人的神所造的罪，因为法老非常刚硬的，非常就是骄傲的说明天，啊，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 一定让你知道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而且啊，我在这大连给大家说一下，这一章无论想到青蛙，还有这个狮子，还有后边苍蝇，这都跟埃及的神有关。前面尼罗河也是埃及的，埃及人崇拜河神啊，埃及人也很崇拜青蛙啊，埃及的这些虫子，埃及人也是当神崇拜。再说，希伯来人的神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就用埃及的这些神的形象呢，来恶心埃及人，让他们知道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是神，你们拜的这些都不是神，他不能帮你，只能毁你。啊，十五节说，当法老看到这个事情啊，哎，缓和了，有解脱的镜像了，啊，然后他的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的缓和，反而使他的心更沉重、更刚硬了，然后他就不肯听摩西和亚伦。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说过，他不会听，啊。我们看到啊，整个埃及地都被恶心坏了，他的王宫里面也充满了这些东西。但是法老面对这成堆成堆的死青蛙，他想到的不是向神悔改和谦卑，他感到哎，机会来了。我们看到这法老真的是愚蠢又诡诈，用一句话就今天这片土地的人是又傻又不实在，又蠢又诡诈。而且我们知道哈，一个人呢能向神应成这样，那真不是一般水平，只有一种可能是神让他这么应的，一般人不扛揍的哪能这么硬啊。我在教会也看到有些人很硬，很扛硬，很扛打，屡次被上帝管教还是能扛住啊，这叫什么？这叫心刚硬。我说真的想，这人会不是神上的神就任凭他刚硬了？因为神之前说过，他会使刻意的使法老刚硬。看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埃及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我们看到哈，今天我们不光拿着是想法老，我们想一想在教会里面不悔改那些人，有的人哈，他面对一个教会讲了多年的真理，面对神给他管教，神真的管教过他，他总是表现出这种反复的刚硬，有时候悔改吧，转没悔改几天又硬了，啊，然后稍微缓松点，神从他身上那些灾也降在他家，灾也稍微有点缓松了，哎，他又硬了，然后看到神的仆人，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接纳他了，哎，他又窃喜，哎，我作恶的机会又来了，这样的人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什么呢？这很可能是神要灭你的前奏，所以不要这么刚硬，听懂吗，孩子们？不要刚硬，听见没有？不要刚硬，啊！我看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地变作石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地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我们来看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对亚伦说，还是这个次序啊，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亚伦，伸出你的杖击打埃及地的什么尘土，注意这个词，就是那个摩西打死埃及人那个打，也是击打尼罗河那个打啊。注意哈，说这个这些尘土就会在埃及全地变成什么？这个词叫蚊瑞，就是蚊子群。原文不是狮子哈，你注意哈。这个词呢，它出现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像萌虫死亡。没，实际上圣经也没有解释这是什么品种是什么，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一下， 根据这个词的字根是什么呀？这个词的字根指的是插到地上能够把能够扣紧的支撑的一个东西。你又知道这指的是能够去遮伤人，并且插到上面拔不下来，就几乎拔不下来那种很厉害的一种非常细小的使人厌烦的一种昆虫，就类似于成群的蚊子，应该是比蚊子小，比蚊子厉害。就是可据这个有一些这个这个旧约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资料来显示哈，这种昆虫呢是一种非常细小又能够牢牢地盯住人或牲畜的这样一种昆虫。它不但咬人，而且能让人痒得难受，更可怕的是它能够钻到人鼻孔里，甚至人的眼里，伤害人的这个眼睛和呼吸道，是非常可怕。小你还没办法去把它驱除，它能钻你的鼻孔，钻你的眼睛里面，就咬得你就是非常难受啊。往上来几句，往上来。原文不说狮子，我们知道狮子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飞的，但这种应该是能飞的那种成群的那种，类似蚊子那种啊。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哈，用杖击打埃及的地上的尘土。前面有个神迹，第七章是什么？用杖击打这个尼罗河，就好像把这个人打死一样，打在尘土上啊。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嘛，这是打在埃及人的身上，然后栽着什么这些成群的这种小小蚊虫毒虫，然后就拼命的去咬埃及的这些人和牲畜啊。我们来看，我们看八章一节到四节哈，我们发现啊，之前呢神降灾的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先让摩西和亚伦见法老谈话，释放我的百姓去，然后谈完了不听的话降灾，这次不通知了，因为你太膈应了。这个神迹呢是在法老已经跟摩西谈好了之后，许诺要释放以色列人离开之后，然后摩西呢也向神祷告，神也解除了那个之前那个灾，然后法老不履行诺言，所以立即被吩咐行在埃及人和法老身上。而且这个神迹比上一个神迹对肉身的伤害要厉害得多，上一个就纯粹的恶心你，青蛙爬到你身上，还有那成群的青蛙让你心里发毛，这个直接是什么鼻孔里眼睛里，就是说弄得你就是说根本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说那种而且遮得你浑身起包之类的，就这种。上一个神迹呢，如果说只是给你造成恐惧或让你恶心的话，从这个神迹开始实打实的开始伤害埃及人的肉身，真正对埃及人身体的伤害其实是从这个神迹开始的，之前其实只是警告。十七节啊，说他们就摩西和亚伦就这样行了，说亚伦伸出他的手，用他的杖将这地的尘土击打，他们就变成了这种成群的这种细小的蚊子，然后就钻到了人和牲畜身上。注意哈，说那地所有的尘土在埃及全地全部变为这种叫蚊瑞，不是说一部分尘土，你想想吧，埃及地所有的灰尘通通一瞬间全部变成这种细小的这种蚊虫和毒虫。你要知道，然后把整个埃及地充满，爬在所有的埃及人身上，这是非常恐怖的。你可能让一两个蚊子咬过，你就很难受，你能想象这种痛苦吗？你无法想象啊。我们看十八节到十九节，行法术的也要用邪术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看十八节啊，这行法术的孬啊，这术士孬啊，他们还想着用他们的秘术邪术照样而行，把这些小细虫子变出来。他发现哎，怎么不管用呢？ 不但不管用，他们身上也满了啊。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神迹啊是属于是创造的神迹，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时候人才能成为有灵的活人。同样尘土变成蚊子，它得能飞，能有生命，这也是必须有神的这种大能，这个魔鬼是模仿不了的，这个只有神的能力，神的灵的能力才能实现。所有被造的，无论是天使还有邪恶的魔鬼，都没办法行这种能力啊。所以说这个神迹是出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行。十九节，那些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他是神的指头。这句话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哈，行法术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这才是神，我们呢，他说他们行的都是鬼，而且呢，他说这只是神神迹的一小部分，指头啊，等于间接的承认自己不是神，自己只不过是鬼。也要承认之前那些异能都不是从神来的，都从鬼来的。连行法术的都服软了，但是法老却刚硬了，说法老的心变得强硬，不肯听从他们，就如同耶和华已经说过了。注意哈，这虫子咬不咬法老呢？那肯定是咬他。他痛不痛呢？痛。然后行法术的都认怂了，但是法老仍然不认怂。人怎么能这么硬啊？是意志力坚强？不是的，只有一种可能，是神让他这么硬。一个人能顶着成群的蚊虫咬他，然后还不改，这人得多硬。然后那些行邪术的都说不行了，这个真不行，然后他还那么硬。我看到法老的那种刚硬啊，却因为这件事情不可思议的却更刚硬了，这就是神在他身上加上的刚硬啊。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术士只能模仿耶和华一小部分的作为。你看之前七章，往上去，七章十到十三节，法老开始怎么刚硬呢？就因为摩西的杖，就摩西吩咐亚伦啊，用亚伦的杖变成蛇，然后术士也能变成蛇，他就能刚硬。啊，虽然最后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他们摩西觉得自己了不得，不是这个法老觉得很骄傲，你能行的我也能行。但是到了这一刻，法老引以为傲的这埃及的术士已经不能够照样而行了，他唯一的底气没了，他还那么硬。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埃及的术士啊，实际上是在这里请求法老向神认怂，因为他们受不了了嘛。他说法老停吧，他说咱别硬杠了，他这个真是咱硬不过来。术士实际上在要求法老认输，但是法老不认输，也就是说此时的法老比术士还硬，术士都受不了了，承认这个神迹没法模仿，承认希伯来人神的能力是真的，但法老就是不认输。如果不是神让一个人硬成这样干什么呢？如果不是神让一个人硬成那样，看这里，那么一个人他没有意志如此僵硬。我们看啊，你看到实际上在出埃及记当中，这个法老的刚硬，他身上他分很多不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术士让他刚硬，有的时候呢是神让他刚硬，再往后还有的时候是他自己刚硬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哈，反复刚硬被神任凭的结果，就是最后那些术士说我跟你说的这些是不对的，他也不会再信真理的。埃及的术士是用来让法老刚硬的，但是法老刚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连术士都不需要，法老会在他已经刚硬的基础上然后继续刚硬。 即使后边的时候短暂因为受不了苦而暂时软下来，但是情况好转之后立即变得更硬。你会发现往后法老每当受管教的时候稍微能喘气的时候，他就哎一乐说，哎，机会来了。所以最终呢，法老死于刚硬。所以说今天我们用这个来讲教会里的事情，讲属灵的事情哈。如果一个人哈，他对神仆人，对牧师，从牧师从神那来的讲道和劝勉，以及教会对你的宽容和忍耐和接纳，你心里生出来的不是感恩，不是认罪悔改，你反而觉得哎，他信任我了，我终于可以在教会作恶了。而且你反反复复的利用这种善意和包容，这从神来的哈，在教会作恶，甚至去害神的仆人，那么你应该为自己的结局感到恐惧，你的结局可能应该就是法老的结局。因为你看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只有法老这种神定义灭绝的人，神才会任凭你这么折腾。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那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会，他总是不悔改，甚至上帝管教他了，他还是不悔改，他回到教会还是不悔改，赶出去还是再回来还是不悔改，还是故意捣乱，那么你就应该照着法老对镜子看一下了。很可能，你要知道你这样下去，你的结局是什么？法老就是你的结局。要真的去悔改，因为我现在发现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屡次受击打，就是不改。稍微缓和的时候，立即行诡诈，转去作恶，并且把教会牧师和弟兄姊妹对他的接待和容忍，当作继续作恶刚硬的机会。所以说，一个人一旦刚硬惯了，你会继续刚硬，最终灭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讲出埃及记哈，尤其讲到这个埃及的术士跟法老的刚硬这一块的时候，我们是依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个原则去讲，我们重点用它来讲教会的事情。你不要指望我哈，拿这些事情去讲政治事件，或者说，今天很多人把精力花在嘲讽法老、嬉笑法老，或者说，借着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去嘲讽那些他们设定的以法老为原型的那些所谓的当代法老和当代希律王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用来去找法老的在世界上的原型，我们要把用这个无论是术士的事情还是法老刚硬的事情来对照自己，对照教会当中的罪恶，免得自己因刚硬顶撞神，冲撞神，免得自己滥用神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最终彻底的灭绝。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应该去思索，去反省，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神面前面对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有没有因自己的私欲和骄傲刚硬的拒绝悔改？因为我这两天我真的我们也经历过我们刚硬的时候，但是被神击打，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也刚硬，但是一定要悔改，免得被神任凭最后灭绝。在撒母耳记上六章六节，非利士的那些祭司对非利士的首领说，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今天我们应当在教会当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我们要继续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吗？继续要滥用教会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宽容吗？不要这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刚硬，你去看法老，出于什么？出于人自身的和他本族的和他祖宗的这种骄傲和罪恶。 而神使人刚硬本身就是对人罪恶的惩罚。但是你知道，人里面的骄傲私欲以及你对真理的那种抗拒会加剧你的刚硬。如果法老是一个干净的人，他不提到真理，神怎么可能让他刚硬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不能按照真理持续的认罪悔改，最终一定会灭绝在刚硬当中。法老就是对我们教会基督徒的一面镜子啊。好，我们看20节到2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们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就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我们来看一下20节到24节。第二讲，耶和华对摩西说，要在清晨早起，必要站立在法老面前，看呢，就当他来到这个水边的时候，你就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还是奉神的差遣，还是把神的话不打折扣的传出去。注意哈，这里哈，强硬的口气说，立即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侍奉我。21节哈，但是如果你不肯释放我的民离开，说看哪，我要差遣什么，注意这个词哈，那成群的，原文不是苍蝇哈，我给大家说一下哈，那成群的到你和到你的，就到你身上和到你的奴仆臣仆和到你的民和到你的宫殿里，埃及人的房屋就会充满了那成群的，甚至那地，就埃及地，就是他们住在上面的。但是到了这里，这个神迹我刚才讲过，它的原文没有说苍蝇，原文说成群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神迹比想象的可怕。这个词圣经没有说什么品种的虫类，但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哈，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表示是不同的种类的虫类混杂出来的一个群，而且呢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往前推进的这样一个群，也可以翻译成混杂的群。但是这个词在原文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没有其他附同的名词去解释这里边到底掺了什么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神迹一定是上一个神迹的加强版。上一个神迹会有可怕的那种蚊虫叮咬的埃及人和牲畜身上，而这个神迹里边的这些大群里边，我可以告诉你，原文告诉我们，它里边混迹了不止一种的昆虫啊，而且呢，第一个神迹是在人和牲畜身上变成那种叮咬的蚊虫。你看这个八章二十四节，这个神迹的结果是埃及地因为这些成群的东西最后怎么样，毁坏了。诗篇78篇45节说，这成群的东西落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把他们吞吃了，啄进，原来是吞吃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迹里边，这大群里边，原文没有，只是说一个混杂了很多物种的群，具体什么不知道。这里面混杂了数不清的、无法用肉眼分辨的，而且是有毒的污秽的虫类，不光是伤害人，而且会把整个埃及污染，会带来很多的病毒和疾病。你要明白这里边这些可怕的东西啊。 这个灾比上一个灾大不止一倍，这个灾是上一个灾的加强版。上一个灾是铺天盖地的咬人的蚊虫，这个灾是什么？不是铺天盖地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是只要能伤害人的，只要能传染疾病的，只要能污染环境、污染埃及的，所有你能想到的可怕的昆虫。二十二节，但是在那一天，上帝说，他要把歌山地，就是上帝的以色列民所设立的那个地方，和埃及人的所住的地方分别出来。注意哈，分别出来。这里呢，你去看出埃及记九章四节，耶和华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个样都不死。出埃及记十一章七节，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还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我们通过这个，你可以知道神会对属于他的那些会众和神的属于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单独的保守。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除试炼。启示录九章四节，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仆人所牧养的教会，传真理的教会，神会使整个世界遭灾的时候单独保守这间教会。这个神迹过去会有，现在还会有，以后仍然会有。这个神迹属于那些属于神的教会。说在歌山地那里没有那些成群的可怕的昆虫，为什么呢？为了让法老确实知道，真的知道，他说我耶和华在全地的最中间。上帝呢单独保守属于他的民，既然说属于他的教会，为了证明什么呢？整个世界的中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整个世界其上所有的一切不是围绕着哪个人的私欲运行，而是围绕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运行。尤其是降灾和审判的日子，基督是整个世界和整个宇宙的中心啊。二十三节，你看二十三节，哎，我们看一下这里，往上翻一下，翻到二十三节。我看何本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民分别出来。好，我们再回去。其实呢，原文没有说分别出来，原文是说神在他的民当中，就是说为了区分开来，在属于神的那些民当中呢，设立了救赎，原文是救赎和救恩的意思。说明天必有这记号，什么意思呢？对埃及人是审判、咒诅、惩罚，对以色列人是什么？救恩、救赎。这种的区分就是记号。神向法老显明一个事情，上帝设立的救赎，用有没有救恩的这样的方式和记号来区分谁是属法老的，谁是属世界。神会在整个世界受患难的时候单独保守那些属于神的民和教会。其实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神能给那些真正的教会留一个记号，就在整个世界遭灾的时候，遭受审判的时候，神会把这些教会区分出来。其实我告诉你哈，很多所谓的教会和基督徒哈，一些所谓的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什么神学，包括那抵挡我们的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法老的一部分。 有些教会和基督徒根本不是属基督的，那属法老的，属世界之王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会站立不住的。但是呢，神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区分哪间教会是属于他的，哪些是不会属于他的。神会证明神借着他仆人所传的道、所牧养的教会是真的。24节，耶和华就如此行了。注意哈，说极大的群，就那种混杂着不同可怕昆虫的群，就进入了法老的宫殿，首先冲着法老去了啊。然后还有他仆人的房屋，还有在埃及全地，埃及地就因为这种大群，最后怎么样，毁坏了。我们讲过哈，这个群里边混杂着不同种类的毒虫，有能使人长病的、起包的，还有能污染的、破坏的，啊，把你里边所有的能你吃的东西，包括你用的东西，包括你的肉身，全部给你毁坏，然后污染整个埃及地。经过这一灾过去，这埃及地就没法看了，人也没有了完整的样子。一只苍蝇不停地在你耳边嗡嗡，你会很烦；一群苍蝇在你屋里嗡嗡，你就受不了了；一群毒虫在叮咬你，你受不了；成群的不知道什么种类的啊，那些昆虫铺天盖地的盖到你的房屋，这绝对是人绝对受不了的。诗篇78:45，啄尽他们，啊。诗篇105:31，成群而来。我们看25-27，法老就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向埃及地，我们要将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面前献，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呢？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000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好，我们看25-27，25节说，然后这个法老就受不了了，他就立刻呼唤了摩西和亚伦，说去吧，是命令是哈，说在这地为你们的神献祭，啊，我们看到法老是刚硬的法老，但是受不了了，但即便他受不了了，他心里还是有诡诈。他想拖，他说就是不能让你们出去，要不打个折扣，你们在埃及侍奉神献祭吧。就跟前期国宝说，你上三次教会接受两会的领导啊。26节，摩西说这样做是不好的，原文的意思，这样做不是神预备好的，或者说不是说被真理正确引导的。因为在埃及本地向以色列人献祭，这违背了出埃及记3:18，还有出埃及记5:1-3，到旷野走3000的路程，在神的圣山侍奉神，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摩西说，因为我们要献祭给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啊，这种献祭，这种祭物啊，是埃及人所憎恶的。看呐，我们把埃及人所憎恶的在他们眼前献祭，他们岂不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呢？以色列要献牛啊，献牲口啊。埃及人好像这个文字里边把牛也当作神。但是最主要的，你看这个创世纪43:32，46:34，还有出埃及记8:26，你去对比这3节，你会发现，第一呢，埃及人不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因为厌恶。然后呢，埃及人把牧羊的当作厌恶的，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埃及人的信仰和希伯来人的信仰根本不能共存。今天基督信仰跟本土宗教和本土掌权者的意识形态，都根本是没法相容的。这片土地啊，什么佛教、道教、孔孟之道、孝道，跟基督教能相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片土地上，什么共产主义，包括西方的多元包容、黑名贵，那跟基督教的信仰能相容吗？那是不能相容的。 而且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献祭，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在教会里面认罪领圣餐呢。整个圣殿讲的是什么？功德善行靠好行为。你给埃及人讲这些，埃及人就烦了，你说的有罪，他根本都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如果你不去神所指示的教会，真的教会，你选择去埃及教会、三字教会、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活出来的教会，或者埃及人能看到的地方，你搞什么在媒体、在电视台宣教啊？有的人搞什么跨界宣教，上娱乐圈宣教啊，或者搞什么网络聚会，不去教会啊，在媒体上搞宣传，做自媒体，你靠这样的方式传福音。你最终埃及人不会信你，埃及人隔着屏幕都想拿石头打死你，真的是这样。实际上你看申命记二十三章七到八节，我们跟埃及人哈，如果真的是在一块信主，如果我们跟埃及人，如果埃及人想和我们在一块信主，唯一的方式是什么？他长期听到，然后他第三代子孙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埃及人只有听信了真理，并且受割礼啊，今天说洗礼，愿意长期坚持听到，他到一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之后，他才可以真正的归入进来。只能是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旷野去敬拜神，而不能是以色列人为了吸引埃及人入教，然后在埃及本地建一个教会，然后让埃及人来，那是不可能的。上帝让以色列人照着神所吩咐的坚持原则去旷野守节，而不是向法老妥协。而且今天聚会也好，守节也好，献祭这个事情，实际上它是神圣的事情，你是不能世俗化的。今天三字教会律法主义那些行出来活出来，它本质上是把属于神的这种神圣的这种教会生活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充满污秽的这种团体。所以说如果不按照神的指示去一个符合真理的真正的教会，你在埃及聚会，你最终埃及人也不会接纳你，埃及人会拿石头打死你。那些三字教会，包括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或者神学的教会啊，还有那些攻击我们的绕来绕去用话术绕我们那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们的教会最终一定会被拆掉啊。我们看二十七节，我们必须在那个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并献祭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照着他吩咐我们的。从一开始在出埃及记三章的时候，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神就给摩西说，你把百姓领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走三天的路程到神的圣山侍奉神，用献祭的方式，我之前也讲过，也指向耶稣基督三日从死里复活，献祭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这些都是跟教会的核心真理是有关系的。得按照原则建教会，得按照原则去讲道去牧会，而不是向法老向埃及人妥协。摩西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在建教会在聚会的身上妥协的结果是最后你向埃及人让了，埃及人还得拿石头打死你啊。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为我们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我们注意这两节，这两节实际上法老和摩西的口气是在口气上是一样的。我后跟你讲，法老说，我啊，强调我一定会释放你离开，就法老信誓旦旦说，我这次一定说了算，我这次说到肯定做到。这就为什么后边摩西说不可再行诡诈了啊，说啊，你去到那个旷野献祭给你们的神。啊， 法老受不了了，条件再给你拉宽一点，啊，不用再挨你地了，可以去旷野了。但是他仍然加了个条件，啊，只是不能走得太远，啊，具体不能走多远咱不知道，反正这魔鬼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让你走三天，走到那个旷野，啊。原文六呢，他连续强调两个词，就是不能太远，不能太远，啊。然后最后呢，最后他非常啊用恳切的语气说：“要为我祈祷。”啊，你看这个人简直像一个顽劣的屁孩一样，然后非常的任性不讲理啊，都到了这份上，还说不能走太远。然后他说：“但你还得给我祷告，啊，就是说我的要求你得答应，但是呢，你还得给我祷告啊，非常任性。”我们看到法老被迫呢，又把条件往下拉了拉，啊，并且强烈表示摩西要为他祷告，但他还是不愿意以色列人按照原则去聚会，啊，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私心，反正他就是不愿意啊。有的人说可能是，走太远怕追不回来啊，但是就是不愿意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吧。那些想奴役我们和我们孩子的那些魔鬼的差役，当有一天神行神迹让他不得不释放我们离开侍奉神的时候，他还是想拖你，还是想把你拽回去啊。二十六节，你看注意二十六节摩西说话的口气，摩西说：“看哪，我从你这里离开了，说我从你这里离开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向耶和华祈求，说那成群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成群的哈就会转离开你，从法老，从他的臣仆，从他的民身上转离。”这里哈，只是跟法老说的一样哈。法老说：“只是不可走得太远。”摩西说：“只是法老不可以再一次，不是诡诈，原说再一次欺骗欺哄，不可以什么耍诡诈啊，欺骗。然后呢，说好了，然后就不放以色列人离开，不放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你去对照说的话啊，他。”法老说：“我一定会的。”拍着板砖啊，然后摩西说：“我也一定会为你祈祷。”那法老说：“只是不可走得太远。”然后摩西说什么：“只是你不可以耍诡诈。”法老说：“必须给我祈祷。”摩西说：“好，我给你祈祷。”这里实际上是立约哈，每一句话都是对法老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看到最终的摩西呢，实际上还是让了一部分，对不对啊？还是让了，也答应给他祈祷了，啊，他说你不要走得太远，实际上摩西也没反驳，也没说是，也没反驳。三十节到三十二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三十节哈，然后摩西从法老那里出去了，就立刻向耶和华祈求。摩西说话很算数的。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做了，神也听了。法老实际上他不讲道理，他违背神给他铺垫的原则，但是神也宽容他了，啊，神听了他仆人摩西的祈祷，然后成群的那些昆虫不知道是什么啊，反正毒虫，就从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和法老的民身上就转走了。我们看到哈，摩西照着跟法老的约定，神也照着摩西跟法老的约定，释放了法老，而且哈，下面说。绝对没有让一个剩下，这些毒虫全部都走了，这是个非常大的神迹哈，不是说慢慢的走逐渐的走，而是一瞬间全部都没有了。这虫子很小你没法说，但是上帝说绝对不会有一个剩下，一直不留，来证明神借着摩西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仆人，尤其是神说话是算数的啊，是人说话不算数，人总是在耍诡诈啊，一会儿一个改变啊，一会儿一个改变，神是让了又让。但是神这样的怜悯和谦让换来的是什么？注意三十二节，三十二节非常有意思，原文说但这次法老让自己的心刚硬， 不肯释放这名离开。注意哈，这次没有说神使法老刚硬，这次原文说法老自己让自己刚硬，这次是法老自己刚硬的。本来已经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说放心我这次一定做到，然后摩西也祷告神把这些毒虫挪去了，哎，他却如此强硬的去违约。他不是在欺哄摩西啊，弟兄姊妹，他欺哄谁啊？他欺哄神啊，欺哄圣灵啊。而且啊，要往上一点，往上一点，我们来看啊，再往上一点，我们看到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我看到法老真的是就是让人无语的这种人啊，一次一次的刚硬，有时候神让他刚硬，有时候是术士让他刚硬，有时候他自己硬啊，自己还在自己的心上加上刚硬。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实际上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摩西让没让？让了。上帝实际上也宽容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告诉我们在真理上不能让，因为该神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到旷野聚会，神就能让我们出去，你让没有用，你就是让了，那人该水鬼该耍鬼诈，该恶待我们，该违背跟我们之间说的话，他照样违背。所以说教无论是神的仆人还是教会，在真理的事上不要让，就照着神给摩西吩咐的，在旷野走三日的路程，到西乃山，到神的圣山敬拜神，一个字儿都不让，反正让了也没用，反正让了人也不悔改。尤其教会在牧养会众，在指责教会里的人的罪恶的份上，不要退让，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真理的事情上让步没有用，只有坚持原则，神才能最终拯救。神也让摩西看到，你退让他一步啊，神说我也允许你让他退让一步，但最终的结果是法老他不会照着所说的去做，只有神能让人改。我们的宽容和我们的退让，我们就是违背原则，人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宽容而悔改，因为使人刚硬的是神，神悔改的也是神啊。所以呢，今天的讲道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在今天这个聚会的最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些事情。因为最近啊，有一些那个新加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啊，因为跟着听道嘛，然后他也需要听之前的讲道。但是最近呢，我讲一些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教会之前那个在油管上所发的一些讲道。首先呢，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期呢，在这两年，包括前两年呢，我们已经发了一些讲道，而且后期呢，我们教会的姊妹在预备主日学的时候呢，也会去反复听这些讲道，啊，包括那些新加入我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也在听。首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教会前期发的油管的那些讲道，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基本上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但是这两天呢，我要提出我们过去那个我们教会已经发出去的那些讲道当中有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啊，就这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暂时发现就这个问题，就主要是在讲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在讲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这两天啊，因为重新听了一下，有些地方需要给大家说清楚啊，就是在过去两年当中哈，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呢，包括那时候那个有一个那个香港事件啊，就香港人上街去游行这个事件，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香港的基督徒上街嘛。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的在讲道当中呢，我们呢号召那个就是说听到的人呢去起来支援这种啊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抗议运动。但是呢， 我在这儿要给大家说清楚，其实这样讲是不对的啊。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点，所有流人血的罪我们都要拒绝啊，无论是流香港人的血，流基督徒的血，或者是流外邦人的血，流任何人的那种无辜人的血，我们都不要站在上面，因为这是致死的罪。但是哈，我们需要知道啊，其实呢，经过这两年的一些结果，我们知道，无论是香港那个抗议运动，还是大洋彼岸的那个去年那个美国大选，实际上最终都失败了。这些其实都是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一些政治运动。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一点，这些政治运动虽然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起来，但是里面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核心不是教会，不是真理，核心是使基督徒离开教会进到世界上，就是所谓的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嘛，说难听点就是往上送人头，说难听点无论是抗议绝食，就是想向希律王想向那些邪恶的左派掌权者证明我比你好嘛，然后任凭人家打。因为怎么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没有用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这种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这种政治运动呢，只是引用一两句圣经，但是其实它绝大部分是不符合真理的。在香港运动当中，我发现很多的所谓的年轻的一些香港基督徒，他是支持左派的一些政治理念，比方说支持什么黑命贵啊，支持美国的民主党，这都是敌基督，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这些政治运动最终都失败了。无论是之前有人将这些香港的年轻人比作大卫，然后对抗那些邪恶的掌权者，对抗哥利亚也好，啊，包括美国那些大选运动把基督徒的信仰和自由寄托在这些政治事件上，其实我们知道最终这些事情失败了。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如果这些政治运动，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政治运动真的是属于神的，那么他一定会赢。我们当然不会去接受共产主义的理念，接受那些左派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接受这些打着基督教打着圣经旗号但是信仰并不纯正的这些政治运动所发起的这些口号。荣耀归于香港，这哪是出于神的口号，甚至说荣耀只能归于神。而且香港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教会的问题。很多像今天大陆教会的像什么生命神学啊，还有那些敬虔主义行出来活出来，那哪来的？那不从香港教会来的吗？而且很多时候也是从美国从西方那些白左教会来的。这些东西我说实在的，不光祸害了西方和香港，也祸害了实际上在真理上并不成熟的中国本地的教会。其实我们要从这些东西上出来，因为这些政治运动当中，无论他提到自由民主也好，提到什么荣耀归香港也好，他本质上说实在的只是不让你去拜巴利，但是让你去拜亚什拉。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教会前期的讲道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论上帝赦罪的真理，引人悔改，但是在讲撒母耳记和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里边提到香港运动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运动表示了支持，并且号召基督徒呢去参加这些运动，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教导是不正确的。当然我前期呢讲了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我对政治不了解，包括我是在前期受其他的牧师受以前所在那些其他的宗派的影响才这样去做，但是当这两天我回去听这些讲道的时候，这些讲道绝大部分没有问题，但是涉及到这个香港运动的时候，其实是讲的这些东西很不舒服，应当从其中出来。所以说弟兄们，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教会讲任何一卷圣经的时候， 尤其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靠主重点是讲教会内部的事情，我们不会过多的用法老去讽刺这个时代那些左派的掌权者，那些外邦人的事情。就像保罗他讲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讲到这个抵挡摩西的这些术士的问题的时候，他在讲教会里边那些抵挡真理偷人的那些恶人。我们要想出埃及，我们必须在信仰分别为圣，我们必须彻底的从那些从前那些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教义当中分别出来。因为圣经虽然提到一些世界上的事情，也提到世上掌权者，但它的重点是教会里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被呼召起来，上帝把我们立在万国之中作为金灯台，是让教会成为一个引人认罪，给人帮人认罪，使人在上帝那里得到赦免的这样一个平台。教会是祭司的国度，教会的最重要的使命和作用是献祭赎罪，而不是参与政治运动。尤其是我作为一个牧师，以后我会对一些无论是政治新闻啊、时事热点，我会有警惕。因为这两年我会发现，当我听了一些牧师的教导，或者说我听了一些人给我的建议之后，我去讲这些事的时候，我发现容易走偏。因为神没给一个牧师恩赐让他去研究政治的东西，包括在网上在媒体当中爆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新闻啊、热点也好，我可以告诉你，整个世界的媒体掌握在邪恶的左派掌权者手中，你能够看到的是他们能让你看到的东西，而且很多的这些东西让基督徒的心智受了搅扰，把目光从天上从属灵的事情转上属世界的事情。所以说在香港运动也好，在美国大选啊，在疫情的那段时间，不瞒大家说，很多时候受这些东西影响，也做出一些可笑的事情。比方说听他们讲的去买粮食囤粮食，或者说是拿人民币换美元，最后美元也贬值的，那粮食也生虫子了。而且呢这几年啊，受一些牧师影响，受一些也搞自媒体的影响，天天就说哎，这个大巴比伦要灭亡了，大巴比伦淫妇要灭亡了啊，说某个这个红色的邪恶国家要完蛋了啊，说那位总统一定会选上啊，这个香港运动是属于神的，就像大卫对格利亚一样会赢，最后都没有赢。但是很多人到今年开始他还是在这个事上不认罪不悔改。有的人说虽然输了，其实已经赢了，这不精神胜利法吗？还有人说还有大招没放嘞啊，到2024年啊还会有机会。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是心刚硬的人，你就不要再上这些人的当。事实上弟兄姊妹，基督徒可以去看政治新闻，也可以去接触政治事件，但如圣经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我们既不参与共产主义的罪恶，不参与那些西方白左那些多元包容啊、那黑名贵那些东西，我们也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些我们根本不确定有没有未来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未来在天上，我们的未来在主那里。其实一个牧师啊，他承认自己在过去讲道当中他讲偏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关于政治的这一部分，包括自己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无论是囤粮食换美元，还是给这些外邦人讲啊，这个某个国家三年之内就灭亡，很快就灭亡，最后在人家面前成了笑话，成了假先知。但弟兄姊妹，一个教会的悔改首先要从一个牧师开始悔改。一个牧师他要坦然面对自己曾经走错的道路，说错的话，这是一个牧师必须有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从这些罪恶和错误当中脱离出来。 当然我说的这些问题呢基本只存在于萨姆尔记上和萨姆尔记下的讲道，但是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在其中仅仅只有这么几次啊，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就那几个点。然后另外一看完我们教会的这个萨姆尔记上和萨姆尔记下的其他的部分的教导基本是符合圣经的啊，都是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讲论赦罪的真理。但是唯独我今天讲到，因为有很多人他新加入我们教会，或者说新进入这个我们的油管频道听我们讲到了，我会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香港人那些在教会在讲到时候引用的那些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呢后期呢会从音频当中把那些有问题的那小部分给删掉啊，前期已经听过的呢就是说会在这里给大家声明一下。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们要靠着主向前进，靠着主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出埃及记讲的是神带着他的让他的仆人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新约的时候指向耶稣基督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带出来，而不是重新回埃及，而不是重新回到罪恶当中。所以说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真理上不偏左右，也让一个牧师包括我们会众的信仰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新闻和热点所左右。我们要有一颗纯正的心，一颗干净的心来领受圣经真理。所以说从这两个月开始，我删除了几乎所有人的微信啊，我们教会呢不给人搞这种人情来往，也不在社交那些就是说社交软件上跟人去频繁的互动啊，我们不去做那些事情。我们只是牧养我们的本会，然后呢把上帝赐我们本会的讲道呢啊去放在油管平台，或者是放在其他地方呢去给那些愿意听的人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在真理上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